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教会当中肢体上软弱的弟兄和姐妹来祝福祷告。
我们在聚会之前呢，我们为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那我们有三位弟兄和姐妹，他们正在经历这个化疗的过程。
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在经历着这个化疗的过程。
我们有莲芳姐妹、Amanda 姐妹，还有 Douglas 弟兄。
我们有莲芳姐妹、有 Amanda 姐妹和 Doug 弟兄。
那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他们也是经过手术，然后正在或者是伤痛，正在复原康复当中。
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呢，是经过手术，现在复原当中。
啊，就是我们的李明弟兄。
李明弟兄。
啊，我们的Michelle 姐妹。
Michelle 姐妹。
还有我们的世荣姐妹，她的脚伤。
世荣姐妹。
那我们继续用祷告，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那求神的灵托住他们，神的医治的大能临到他们。
我们呢继续为他们祷告，愿神呢托住他们，用他们医治大能的手来与他们同在。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你是那位全能者。
你是那一位全能者。
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
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
你又赐我们生命气息。
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呼叫你一声阿爸父。
我们要呼叫你一声阿爸父。
因为你是那慈悲怜悯又大有能力的父神。
你是慈悲怜悯大有能力的父神。
你用你的儿子重价把我们买出来。
你用你的儿子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爱我们一直爱我们到底。
你赐下你儿子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的生命，他流血牺牲为了我们的救赎恩典。
你赐给你宝贵的儿子流血牺牲为了救我们的罪人。
我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向你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为我们所得到的献上我们满心感谢和感谢。
主啊，你的子民当中，父神啊，你的子民当中有许多正在生病软弱的。
你的子民当中有很多是生病软弱的。
我们为我们刚刚点名的这些弟兄和姐妹献上祷告祝福。
我们刚刚所讲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点名来祷告来祝福。
我们祈求耶稣基督那钉痕的双手真是抚摸他们身上的伤痛。
我们愿父神你的亲手来抚摸他们的伤痛。
那复活的能力覆庇着他们。
你复活的能力覆庇他们。
医治他们。
医治他们。
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在。
我们为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献上满心赞美和感谢。
我们有身体健康的，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
今天不论是在我们当中的，或是在家里休养的，主啊，就求你的灵临到他们，临到我们，让我们真是一起同心的把一些荣耀赞美归给你。
无论我们在这个当中坐在这里的，或者在家里的，我们都是全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
主啊，愿你的荣耀临到我们。
愿你的荣耀临到我们。
愿你荣耀的光辉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愿你的荣耀光辉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心被你摸着。
愿我们的心被你摸着。
我们也得着你的能力。
我们得到你的能力。
享受在你里面的喜乐满足。
能够享受你的喜乐和满足。
主啊，愿你的平安归于我们。
愿你的平安能够归给我们。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那有一位基督徒弟兄呢，经常换教会。
然后呢，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时时的换教会。
他对他所去过的教会，他总是觉得有不完全不满意的地方。
去过的教会呢，他都有一些不完全满意的地方。
然后他都是跟他那些朋友说：“哎呀，某某教会缺乏爱心。”
然后呢，会同朋友讲：“某某教会咧缺乏爱心。”
某某教会的牧师讲道实在太沉闷了。
某某教会的牧师讲道真系好闷嘅。
有一天，他听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来到城里面。
然后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咧嚟到佢嘅城里边。
他就特别去拜访他。
佢特别嘅去拜访佢。
他就问，他就跟这个老牧师说：“老牧师啊，我去过很多教会。”
佢同呢位老牧师咁讲话：“老牧师啊，我去咗好多教会。”
我都不满意。
我都唔满意。
好不好？你跟我介绍一个比较完美的教会。
你可唔可以介绍俾我一个比较完美嘅教会
咯？这位老牧师呢就笑着对这位弟兄说：“
因为老牧师咧笑住同呢位弟兄咁讲，
弟兄啊，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
弟兄 啊，你知唔知道世上系冇完美？
不过呢，如果有的话，
但系如果有嘅话，
你千万别去那一间教会，
千万唔好去嗰个教会。
那弟兄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呢个弟兄话：点解我唔可以去呢？
这毛老牧师就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呢个老牧师就语重心长地同佢讲，
如果有一间完美的教会的话，你千万不能去。
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你千万唔好去。
因为你去的话，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
因为你去嘅话咧，呢个教会变咗唔完美啦。
是的，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完美的。
系嘅。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完美的，
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充满荣耀的，
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充满荣耀的，
基督的教会应该充满喜乐满足的，
应该是充满喜乐满足的。
但是常常因着你跟我，
但是时时因为你和我的缘故，
教会就不完美了，
就是教会就变成不完美了。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意思呢？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着，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样的记载，
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被圣灵充满，
耶稣的门徒被圣灵所充满，
他们带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能力，在放胆传讲，为主做见证。
他们带着圣灵给他的能力放胆传讲，这个做见证，
就当天三千人信主受洗，
当天有三千人信主，
主又将那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然后主又将这个得救人日日的加添给他们。
所以当时候信主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教会里聚会敬拜神，
所以这些人呢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全心全意的去敬拜赞美神，
基督教会就这样子产生了，
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今年的五旬节，也就是圣灵当年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你知不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日在今年是哪一日呢？
大家还记得复活节是哪一天吗？
你记不记得复活节是哪一日呢？
复活节后五十天是哪一天？
复活节后五十日是哪一日呢？
上礼拜六，上礼拜天，对不起，
是上个礼拜日，
上礼拜天6月9号，
是6月9号上个礼拜。
如果我们要纪念教会的建立设立，第一，
我们要纪念教会的建立的话，
我们要来纪念五旬节，
我们要纪念五旬节，
也就是复活节后的50天就是五旬节，
就是复活节过后的50日就是五旬节。
教会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建立的，
神呢是在神的计划，这个教会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建立的。
我们常常说教会指的是那栋建筑那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是讲那个建筑物或者那个地方，
但事实上教会是神从世界当中选召出来的一批人，
但是教会其实就是神在人们当中选召出来的一批人，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被选召出来为的是荣耀神的，
他选召出来是为了要荣耀神的缘故，
为的是要来吸引万民归向基督的，
为了要吸引万民来归于基督。
在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里面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牧师刚刚读的是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
这边他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讲到荣耀的教会，
他用了英文里面是说一个 radiant church，
英文讲的是 radiant church，
是说这个教会充满了荣耀，是散发出那神的荣耀光辉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散发出神的荣耀出去的，那个荣光出去的。
这个教会为什么能够散发出神的荣耀光辉呢？
为什么这个教会可以散发出这个荣耀光辉呢？
因为基督借着圣灵和真理来洁净了教会，
因为呢这个神藉着这个圣灵来洁净这个教会。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讲过，他说要用道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基督徒的生命，
因为他有讲到他要藉着这个道来洁净我们信主的人的心。
在两周之前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的主日信息主题是谦卑带来合一，
然后呢两个礼拜前的信息是讲到谦卑是带来了合一。
一个教会怎么能够散发出一个神的荣耀光辉呢？
一个教会怎么样散发出一个荣耀光辉呢？
必须先从这个教会里面成员开始，
一定要从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开始。
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子民，神的这个基督徒的，我们自己要能够散发出神的荣耀光辉。
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做基督徒的， 首先要可以发挥啲
光辉。但是一个人做到了不够。
但一个人做唔够。
我们教会里的家庭是最主要的一个成员。
呢个教会里边家庭系最基本嘅成员。
所以夫妻的合一。
夫妻要合一。
家庭的合一。
要家庭合一。
然后才能做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
先可以做到教会里边嘅弟兄姐妹嘅合一。
也唯有我们彼此自己在神面前谦卑，彼此顺服，顺服于神，顺服于我们的配偶，顺服于谦卑，顺服给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合一。
我们彼此要谦卑顺服在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才可以达成一个合一。
也唯有合一之后才能够散发出彰显出神的荣耀光辉。
但要经过这个合一才可以散发出这个荣耀的光辉。
是新约圣经里面，我想大家读熟读圣经的话知道，圣经里面用新约里面用三件事情来描述教会。
然后呢，新约里面有三件事情来描述这个教会。
他说教会是个新娘，
就讲到这个新娘。
他说教会像一个葡萄园，
就好像教会一个葡萄园。
教会里面的人像一群神的一群羊群。
这个教会一群人就好像一群羊群咁样。
因为教会是基督圣洁无瑕疵的美丽新娘。
这个基督的无瑕疵的美丽新娘。
那基督呢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我们是跟基督要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要跟基督要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教会就像一个葡萄园一样。
好像教会就是一个葡萄园一样。
那耶稣他说他是个好牧人。
然后呢，耶稣是一个好牧人。
我们都是他的羊群。
我们都是他的羊群。
所以呢，新娘也好，葡萄园也好，羊群也好。
无论是新娘或者葡萄园或者是羊群。
都是在描述基督跟教会，跟你和我之间那种不可分开的这种亲密关系，
就是描述这个基督同我或者你同我之间无可以分开的这种的关系。
格罗西书一章十八节里面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 原始，是从死里 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牧师所读的就是格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之首。
基督就是这个教会之首。
所以基督跟教会之间是一个生命上的联系。
这个基督跟教会是一个生命上的连接。
就像我们的头跟身子一样。
好像我们的头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无法分开的。
所以教会就应该尊重基督为我们的元首。
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尊重基督为我们的元首。
与他联系，连接在一起。
然后跟他一直联系在一起。
这像什么呢？就像妻子顺服先生一样，
就好像妻子顺服先生咁样，
是因着爱的缘故顺服了，
系因为爱嘅缘故嚟顺服。
那葡萄树跟枝子要连结，
因为葡萄树同埋枝子需要连结，
因为葡萄树要获得生命，它必须要跟这个枝子为了要得到生命结出果子，它必须跟这个树要连结。
所以枝子可以有生命结出果子，一定要同一个葡萄树嚟有连结。
所以唯有亲密顺服于基督，彼此相爱，这个教会才能够活水长流，枝叶兴盛，结实累累。
只有亲密顺服于基督，彼此相爱，这个教会才好像活水长流，枝叶兴旺，结实累累。
相反的，
相反呢，
如果我们不谦卑顺服的话，
如果我们不谦卑顺服的话，
我们不愿意谦卑顺服于基督，
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顺服于基督，
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像基督他倒空虚己一样，
不可以好像基督这样倒空虚己这样，
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的身段或者骄傲，
我们不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不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他的难处。
不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或者难处。
很快，这个教会就会四分五裂。
好快，这个教会就会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的结果就是羞辱主的美名了。
如果是四分五裂的话，就是羞辱主的名。
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保罗咁讲，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既然这是基督身体，我们活着是基督。
这个基督是身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
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要来延续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延续这个基督的使命。
这使命是什么呢？
这个使命是什么使命呢？
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然后完成他的工作。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进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牧师读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边讲到什么呢？
这
边讲到教会，我们教会，
我们的教会
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自从教会诞生之后，
自从教会诞生之后，
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五旬节那一天，教会于焉开始。
两千几年呢，五旬节的时候呢就开始。
是的，历史历代以来，他受到许多外来的打击逼迫。
历世历代来受到很多打击和迫害。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最大的危机绝对不是从外面来的打击跟逼迫。
但教会最大危机呢，其实不是从外面来的打击或者迫害。
教会最大的危机是来自家里面。
然后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来在家里面。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在中国成都发生了一件事情。
去年的下半年呢，在中国的成都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间教会，他的传道人牧师王牧师、王一牧师和他师母和一群教会的领袖同工都被公安逮捕入狱。
然后呢，这个牧师和一群的同工，这些长者呢，都是被公安来逮捕。
我们也曾经在我们的祷告事项上面，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为王牧师师母和他们众弟兄姐妹同工在一起来向神呼求。
那我们曾经呢在祈祷里面纪念这个王牧师和这群这个弟兄姐妹。
那上礼拜我跟教会外的一些服事同工，包含从在中国服事的，或是被因着这件事情被驱离中国的一些牧者们，有一个联导会。
牧师呢最近呢同呢啲教会里边有一个同埋有牵连嘅被驱逐境嘅一啲牧师呢同埋一啲领袖呢有一个交流嘅时间。
那感谢神，王师母被在几周前被释放了。
然后呢王师母呢系被释放。
但是因为被监禁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精神和他的心理都需要有一段医治的过程。
那因为他被监禁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心灵和他精神方面需要一段医治的时间。
那王牧师还有另外两个同工现在仍然在狱中下落不明。
那王牧师和两位的同工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所以我们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个人祷告当中，继续为王牧师和特别是他的师母在未来这个寻求医治甚至能够得到医治的事上迫切祷告。
然后呢，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希望你在祷告里面纪念王牧师和师母，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接受到治疗和医治。
但你也许会想说，这不过是最近这一年多来在中国很普遍的现象嘛。
其实在过去一年几来呢，在中国的几普遍的现象来的。
事实上这次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教会里面核心领导同工之间不和造成的。
这个事件的发生呢，源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中心里面的同工呢不能够合同心的原因。
因为有一批同工他们不同意另外他们其他王牧师和其他同工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王牧师和另外一批的同工所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把海内外所有支持的那些人，就把海内外所有支持的和当地的同工他所有的事情全部举报给这个公安机关。
所以呢，他将他在一些其他的同工和他的状况呢就报给一个公安来听，
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给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带给教会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三国时代，我想我们在中国，我们对中国历史如果有点认识的话，在三国时代也发生过一件事。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很知道的话呢，三国时代呢其实也是发生其中一个很相同的事情。
曹操的儿子曹植也做了一首诗。
然后曹操的儿子曹植做了一首诗。
他其中有一句话说，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其中呢有两句咁讲话，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同样，我哋系神嘅子民。
同样的，我们这都是主内的弟兄和姐妹。
同样，我哋系主内嘅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争呢？
我哋点解要彼此相争呢？
教会内里面的不和，
就是教会里面的不合一，
教会里面的纷争，
教会里面的纷争，
也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它的背景故事，
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里面的其中的故事。
腓立比教会起初是因为顺服了福音，顺服了基督，他们成立了教会。
腓立比教会当中是顺服福音，顺服基督而成立教会的。
保罗这时候提醒他们，不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
保罗提醒他们无论是什么状况当中，
都要恐惧战惊的成就他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要恐惧战惊的去作成为他们得救的功夫。
简单的说，就是不可以忘记神对他们的拣选和呼召，
就是最简单讲，就是不要忘记神当初对他们的选择和这个呼召，
以及他们对福音的一个顺服。
这个就是对福音的一个顺服。
圣经里面讲到说，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恐惧战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讲啊，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恐惧战兢不是因为出于我们害怕，出于我们 的恐惧。
恐惧和战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怕和担心。
这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严肃谨慎的态度。
这是一个敬畏神并且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态度。
是敬畏神然后顺服神旨意的态度。
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
因为呢，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的。
因为我们都要在我们的生命的主宰面前交账。
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主宰面前来交账。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因着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份责任感。
所以呢，在地上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一份这个责任要做的。
所以这恐惧战兢是说我身上背着一个责任感。
所以我们战战兢的意思是我身上边背着一个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要做什么呢？
责任感来做什么呢？
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这边不是讲说你跟我，我们要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救。
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得救。
而是说呢，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有一段成圣的道路我们要走的。
就是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我们有个成圣的一段路是要走的。
我们有一个责任感。
我们需要一个责任感。
我们肩头上背负了一个使命。
我们肩头上面背负一个使命。
这是一个要持守信仰。
这个就是持守信仰。
顺服基督。
顺服基督。
过圣洁生活的一条道路。
是过圣洁生活的一条道路。
但这不是你跟我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和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整个教会的生命，这关乎整个教会生命的大事。
这个就是关乎教会生命的一个大事。
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家庭当中，你我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跟使命。
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大家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
都是要，就是要彼此相爱，
就要彼此相爱，
相互尊重，
是相互的尊重。
我们不是只要想到自己的好处，自己得救而已，
不是单单想到自己的得救的好处，
也要替别人着想，
但是要为别人来着想，
也要顾到别人的生命，
我要顾住别人的生命。
所以这边提到要恐惧战兢的做到我们得救的功夫，
就讲到恐惧战兢的做到我们得救的功夫。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两个英文字。
读到这里的时候，牧师想到两个英文字，
一个是 passion， 另外一个是 patience。
一个是 passion 和 patience，
一个是热忱，
热情，
一个是忍耐，
一个是忍耐。
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经常很着重的就是我们对服侍上面的一个热忱，一个 passion。
这个就在服侍的事工上面很着重一个热情和一个 passion。
热忱这个 passion 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这个热情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有对一个事情有热忱有 passion 的时候，你才会一直往前走。
因为你有热情的时候，你才会可以坚持的往前走。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 passion 这个热忱 带来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但有时候这个疫情呢可能会带给一个负面的影响。
因为我只想到我的 passion， 我的热忱。
但有时候会单单想到自己的 passion， 我的热情，我的喜好。
所以我站在牧师的面前，我站在同工的面前说我有这个 passion 的时候。
所以你站在一个牧师的面前说我有这个 passion 的时候。
是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这个就讲到我想做的事情。
但里面也带下来一个意思，说这是要按照我的意思，我的方法去做。
就是讲到另一个点，就是说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我们在教会里服事需要的是热忱。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需要一个热忱。
因为如果没有热忱，没有这个 passion， 我们真的走不下去。
因为没热忱的话，不可以走下去。
但是热忱之外，也需要忍耐的心。
但是热忱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忍耐的心。
当我们把热忱再加上，把这个 passion 加上一个忍耐的心，就是 patience 的时候。
但将热情加上忍耐的时候呢？
我想做事情。
我亦想做事情。
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愿意忍耐接纳跟我个性不合、我的想法不合、做法不同的人。
但是呢，我亦可以忍耐接纳别人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的那些人。
甚至愿意在祷告当中等候忍耐，
就可以祷告里面等候忍耐。
这是一个团队服事最起码最起码的功夫之一。
这个是团结的一个团队最起码的功夫。
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跟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他们问我说牧师这要怎么处理。
然后呢，过去几年当中有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有些弟兄姐妹问牧师说我们怎么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特别是有时候也是夫妻之间的问题，
有时候呢是特别是一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我经常劝弟兄姐妹，也包含提醒我自己不要冲动。
然后呢，我们劝很多弟兄姐妹是同样的提醒自己不要冲动，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对方一点时间，
给对方一点时间，
更重要的，
更重要，
给神一点时间，
是给神一点时间。
神不希望我们在冲动当中做决定。
神希望我们在冲动当中做决定。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我就不做了。
有很多时候会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做了。
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需要时时的提醒自己。
让我们来顺服神的旨意。
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耐心。
我们陪别人再走一里路吧。
我们陪别人再走一里路。
不只是多走一里路。
或者是多走一里路。
甚至可能要多走好几路。
有时候可能要多走几里路。
只等到神结束一切救赎的工作。
是等到神结束一切救赎的工作。
也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称赞我们是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是他会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如果你读经注意的时候，神称赞那仆他喜悦的仆人，他是把良善放在忠心的前面。
然后呢，他讲到良善是在忠心里面前面的。
忠心是我们对上帝。
忠心是我们对上帝。
是我们对上帝对神那服事的心智。
是我们对神服事的心智。
是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 passion。
神要我们除了有这个 passion， 有这个忠心之外，还要有一个忍良善的心。
我们除了有忠心之外，需要有一个良善的心。
这良善的心是对人的。
这个良善的心是对别人的。
怎么样能表现出这个良善的心呢？
怎样可以表现一个良善的心呢？
就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忍耐忍让的心。
就是对我们其他的人，或者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忍让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提醒。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我们在服侍神跟服侍人的时候，
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
不单要有 passion，
不单只要有一个热忱，
还要有 patience，
还需要有一个忍耐，
不单要有一个热忱，
不单只是一个热忱，
还有一个忍让忍耐的心，
一个忍让忍耐的心。
在马可福音12章39到29到31节，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牧师刚刚读了。
其实这就是呼应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两个字，
就是呼应我们刚才所讲的两个字，
你要爱神，你要爱人，
你要爱神，你要爱人。
那我们应当要如何能够彼此配搭合作呢？
我们怎样去配搭来合作呢？
我们如何的能够彼此配搭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呢？
我们怎样去配搭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呢？
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尽心，就是要尽心。
最重要的是要尽心。
尽心就是要来顺服。
尽心就是需要顺服。
那新约中有两个顺服的例子。
新约里面有两个顺服的例子。
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于父神的旨意。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全心的顺服这个神的旨意。
他顺服父神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服侍主的态度。
第二个是看到使徒保罗服侍主的态度。
那当使徒保罗他得救之后，
使徒保罗得救之后，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他回到了大马色。
我看到他是回到大马色。
这个城本来是要 他要去破坏的，他要去捉捕那些基督徒的地方。
这个城呢是 他要去破坏，要去捉那些基督徒的地方。
可是你想想看，他得救之后，他回到那些当初他要迫害的、逼迫的基督徒当中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呢，他得救之后呢，他要回到大马色，本应他要破坏一些基督徒，他和那些人呢在面前做这个见证。
之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耶路撒冷城。
他抱着一个生命危险回到这个城。
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太人因着他信了基督，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叛徒了。
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信了基督，保罗信了基督之后呢，当他是一个叛徒来的。
而且处心积虑的要取他的项上人头，要他的命。
缩心这个处女呢，你要将他要他的命。
我们也看到保罗服侍主的每一条道路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看到保罗服侍的每一条道路都不容易的。
都是充满了艰辛危险的。
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但是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完全顺服了。
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完全的顺服。
也因着他顺服了神。
就因为他顺服了神。
圣灵成为他的坚固保障。
圣灵成为他的坚固的保障。
圣灵给他带来那个勇敢坚强的信心。
圣灵带给他一个勇敢坚强的信心。
这就是神跟人之间那种互相搭配的一种很奇妙的合作方式。
这个就是神同人怎样搭配一个很奇妙的合作模式。
你想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 那种奇妙作为吗？
你要不要得到神的作为、神的能力和祝福呢？
神说先顺服他。
神讲话你要先要顺服。
如果我们想要活得像基督一样，
如果我们想活得好像像基督一样，
那我们就必须先操练自己，
要操练自己，
学习像基督一样的用他基督的方式来思考，基督的方式来面对问题，
就是以基督的方法来思考和面对问题。
也就是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神借着我们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呢，藉住住喺我哋里边嘅圣灵改变我哋嘅心思意念，可以神呢可以做美呢个完成呢个美好嘅事情。
我想在主里面，如果你追求神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
如果你喺主里面追求咗神一段时间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好奇妙嘅事情。
你越多读神的话语，
如果你越多读神嘅话语，
越多的照着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去行，
如果你越是跟随神的命令去行的话，
你就特别发现你特别爱慕神。
如果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的爱慕神，
你就越亲近神，
你就越会亲近神。
就是这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潜移默化了，
那我们的生命会被潜移默化。
这是一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
这是也是一条成圣的美好道路，
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美好道路。
但愿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我们对神命令的顺服，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所以呢，愿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在他面前的顺服，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同一个肢体，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同于一个一位的一样的肢体。
对不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一个身体，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
我们是这个身体当中不同的肢体，
我们是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这个经历，
我们有不同的 恩赐和经历。
在服侍神当中最重要的是先放下自己。
我们在服侍当中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
就像我们两个礼拜前所讲的，学习基督虚己，倒空自己，放下自己。
就是两个礼拜所讲的，我们好像虚己，倒空自己，好像基督一样。
抛弃前嫌，
是抛弃前嫌。
然后彼此的饶恕，
是彼此的饶恕。
互相的配合，
是互相的配合。
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同心合意的团结合作，
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团结和合作。
请服侍同工把英文放在另外一边。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继续说，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就是牧师刚刚读的。
最后我们要提到，
我们提到
教会要发出神荣耀的光辉，
教会要发出神的荣耀光辉。
这边提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所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我们会发怨言，
我们会发怨言，
是因为我们对现况不满意，
因为我们对现况不满意，
我们对所期待的事情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在期待的事情没得到满足，
或者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解决，
遇到难处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发怨言事实上也是对神的旨意的一个不顺服的一个态度，
发怨言也是对神的旨意不顺服的一种态度。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不信的态度，
就是一种不信的态度。
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会注意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
我们在旧约的圣经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
记得这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哦。
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但是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多次发出怨言，
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他多次的去发出怨言。
他们埋怨什么呢？
埋怨什么呢？
他们埋怨没有肉吃，
他埋怨没有肉吃，
他们埋怨神怎么会让他们，既然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渴死，
埋怨神怎么会给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个渴死呢？
他们忘记了神在埃及行的十灾，
他忘记了神在埃及行了十灾，
他忘记了神在旷野里面每天供应他们吃喝，
他忘记了神在旷野里面供应给他们的吃喝。
他们为了要自己的欲望，他们忘记了神一切的恩典，
他因为自己的愿望然后忘记神一切的恩典。
神早就应允他们将来要进入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
神应许了他们他有一天他会进入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
但他们走着走着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他们走下走下就开始怀疑，
他们就派探子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
他派探子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结果呢？
怎么
样？结果是换来的是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下场，
结果呢就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发生争执呢？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呢？
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谦卑虚己，
因为我们不愿意的谦卑虚己，
我们经常是互相嫉妒，
然后互相嫉妒，
互相比高低，
互相的比高低，
所以带来的摩擦，
是带来了摩擦。
在民数记里面也记载着，
民数记也有这样的记载。
在我们也知道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跟他一起来带领在旷野中这个旷野中的百姓，
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他是带一起带那些以色列民在这个旷野里面。
但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但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这个哥哥和姐姐就开始挑战这个弟弟他的领导地位了，
然后呢哥哥和姐姐呢就开始挑战这个弟弟的领导的地位了。
他们发出了一个质疑，
他发出一个疑问，
难道神只有跟摩西讲话吗？
难道神只是单单跟摩西讲话吗？
难道我们没有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力权柄吗？
难道我们没有领导的这个权力呢？
其实米利安跟亚伦就是这个姐姐跟哥哥并不是在嫉妒摩西他的领导地位，
其实这个米利亚 金同埋呢个亚伦咧，呢个谢哥咧，就唔系话妒忌呢个摩西去领导嘅地位。
他们也不是想要夺取他的领导地位。
呢个哋唔系话要想夺取佢嘅领导地位。
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们弟弟他的婚姻。
但系其实咧，佢最主要就系唔满意呢个弟弟摩西嘅婚姻。
结果他们就借题发挥了。
所以佢借题发挥。
结果也因着这件事情耽误了。以色列人奔向神给他们预备的美好的迦南美地的一个行程，
所以呢就会间接影响到以色列人呢奔向这个神所为他预备的一个迦南美地的一个行程。
所以在教会中如果有任何的抱怨，任何的争论，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抱怨和争论，
我们一定会失掉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福气跟恩典，
就会失了这个耶稣基督给这个教会的恩典和福气。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在基督里面与其他的肢体联合。
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与其他的肢体联合。
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谦卑舍己的跟弟兄姐妹联合呢？
怎么可以做到谦卑舍己和其他弟兄姐妹来联合呢？
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画了一幅很美的图片。
所以保罗给这个腓立比教会呢画了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保罗说他把他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
保罗说他将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面。
他用一幅图画就是把他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来描述他跟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同心侍奉。
所以这个图画就是说他将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面，就给这个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同心合意。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在祭坛上献祭。
以色列人以前呢是在祭坛上面献祭，
然后在祭物上上面浇上酒作为奠祭，
是在上面祭物上面呢就浇这个舀上一些酒呢就作为奠祭。
保罗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你们是用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
那保罗说腓立比教的信徒呢是他们的信心作为一个贡献的祭物。
保罗说我自己呢，我则像是用把我的生命浇奠在上面的酒一样。
而保罗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当作好像浇奠在这个上面的酒那样。
所以保罗在他生命的晚期的时候受到了孤单和逼迫。
所以保罗在晚期的生命的时候受到这个孤单和逼迫。
但是他却发出了一个胜利的呼喊。
所以但是他最后是发出一个胜利的呼喊。
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里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都守住了。
牧师所读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四到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最令我感动是他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喊之前的那句话，
就是他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喊的前面的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就是讲到第六节所讲的，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把他自己形容是那浇奠出来泼洒出来的那个祭一样。
就是保罗形容自己就在这里浇奠出来，就好像泼出来的那个祭那样。
保罗生命就像那泼洒出来不能收回来的酒一样。
就保罗的生命好像泼出去不能够收回的酒一样。
他把他的生命全然为主摆上。
他的生命全然的为主摆上。
也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洒尽了。
就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来洒尽了。
他愿意献身为主而活。
他愿意献身为主而活。
全然的委身于基督。
他要全然的委身于耶稣基督。
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要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
到一个地步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不但这么做，他也盼望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包含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他的样式。
所以他不单止自己这样做，他鼓励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和现在的教会都学习这样，好像这样做。
他希望所有的信徒们都能够用谦卑顺服的心，
去鼓励所有的信徒可以用谦卑顺服的心，
是谦卑顺服于基督的心来彼此相爱，好叫他能够得到那无比的喜乐。
就是要谦卑顺服基督的心，彼此相爱，为此能够享受到无比的喜乐。
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他就能够带着那个荣耀，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家里去。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可以带着神的荣耀和光荣回到天家，见到主的面前。
既然保罗用一幅画来描述他跟腓立比教会的服事，那种同心的服事，
然后呢保罗用一幅的图画来描述这个他同他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服侍的那种的。
那我也尝试用一幅画来描述保罗对我们的勉励。
然后牧师用另外一幅画来描述一下保罗对我们的勉励。
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要是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就像在烹煮一锅同心粥一样。
就好像同煮一锅同心粥。
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了四个重要的食材。
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了四种的心态。
他要我们彼此的劝勉。
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
在爱心里面彼此的安慰。
爱心里面彼此的安慰。
在圣灵里面彼此的交通。
我们在圣灵里面彼此的沟通。
而且我们的心要常存慈悲怜悯。
我们的心时时有持住一个慈悲怜悯。
这是摆在我们桌前，摆在我们的这个料理台上面，这个四样最基本的食材。
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我们人生舞台上面四种最基本的必要的食材。
但我们的厨师团队里面，
在我们主席面前，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厨师。
就在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厨师。
我们的行政主厨保罗吩咐我们。
一个神经主厨一个保罗。
吩咐大家说要我们要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他鼓励我们一个团队需要意念相同，一个爱心相同。
但是呢，这些大厨们呢？
这些大厨们呢？
他们都是得过各类厨艺大奖的。
就是拿你一个大小小攞个奖的。
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怎么样煮这道同心粥都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怎么煮一个同心粥都有个人的看法。
结果呢，还没开始烹调，这个厨房里面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
仲未开始的时候呢，就沟通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闹得沸沸腾腾了。
我们就快要炸锅了。
快要炸锅了。
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
所以保罗劝勉他们。
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以贪图一个虚荣的这个荣耀。
这两件事情呢，就像是四川的花椒跟湖南的辣椒。
就好像比喻这两件四川的花椒或者湖南的辣椒。
不可能够随随便便就加到粥里面去。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加到这些粥里的。
厨师们也不可以自视过高。
厨师们不可以自视过高。
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够烹调出那最美的佳肴。
不要自以为自己才可以煮出一些美美的佳肴。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个人要发挥自己所长，但是还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保罗鼓励他们要发挥自己的所长，但是要更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有人觉得要多放点盐，多放点酱油，多放点葱跟姜才够味。
有些人可能觉得会多加啲盐或者多加啲酱油或者葱同姜先至够味。
但是有人说我要吃一点清淡的对身体比较好。
有些人话我要食啲清淡啲嘅对身体先好。
你会怎么做呢？
你要点做呢？
我们就是少放一点，对不对？
系咪话要少放啲盐呢？
有人习惯慢工出细活。
有些人咧需要慢工出细活。
你我愿意等候他吗？
你愿唔愿意一等？同我们一起等候吧。
我们愿意等他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等他一下呢？
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就要顾别人的事。
如果你看到别人食材不足的时候，你自己还有很多。
你看到别人食材不足的时候，你自己还有很多。
你愿意伸手帮助他一下吗？
你愿意帮助他伸手来帮助别人呢？
我相信用爱心烹煮出来的这锅同心粥一定是美味可口的。
如果是用爱心煮出的一个同心粥一定是美味可口的。
而且是一定是飘香千里的。
一定是飘香千里的。
我们把这锅粥放在邻里社区当中。
如果你将这锅粥放在我们的邻里社区里面呢，
就好像明光照耀。
就好像明光照耀。
将基督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
将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
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
是看到给人家看到基督的荣耀。
问题是我们教会是否正在烹煮这锅同心粥，是否正在享受这锅同心粥呢？
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是不是正在这里煮这锅的同心粥，或者在这里一起享受这锅的同心粥呢？
我们是怎么样在烹煮这锅粥的？
我们怎样去煮这锅粥呢？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 哋一齐嘅低头祈祷。
阿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爱我哋嘅父神，我哋感谢赞美你。
既然你的话临到我们，
愿你嘅话嚟临到我哋。
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你要我哋成为一个荣耀嘅教会。
就求你的圣灵再次的光照我们。
愿你嘅圣灵再一次光照我哋。
鉴察我们。
检查我哋。
试炼我们。
系试炼我哋。
求你让圣灵的恩膏涂抹我们当中一切的不洁不义、不讨你喜欢的心思意念。
然后咧，愿你嘅圣灵佢恩膏再一次嚟触摸我哋，清洁我哋。
让我们真的是活像基督，活出基督。
愿我哋能够活出基督。
让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直到我们能够见主面。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其实也是发生其中一个很相同的事情。
曹操的儿子曹植也做了一首诗。
然后曹操的仔曹植做了一首诗。
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其中呢有两句咁讲话，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同样我哋系神嘅子民。
同样的，我们这都是主内的弟兄和姐妹。
同样我哋系主内嘅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争呢？
我哋点解要彼此相争呢？
教会内里面的不和，
就是教会里面的不合一，
教会里面的纷争，
教会里面的纷争，
也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它的背景故事，
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里面的其中的故事。
腓立比教会起初是因为顺服了福音，顺服了基督，他们成立了教会。
腓立比教会当中是顺服福音，顺服基督而成立教会的。
保罗这时候提醒他们，不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
保罗提醒他们，无论是什么状况当中，
都要恐惧战惊的成就他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要恐惧战惊的去作成为他们得救的功夫。
简单的说，就是不可以忘记神对他们的拣选和呼召，
就是最简单讲，就是不要忘记神当初对他们的选择和这个呼召，
以及他们对福音的一个顺服。
这个就是对福音的一个顺服。
圣经里面讲到说，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恐惧战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这么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恐惧战兢不是因为出于我们害怕，出于我们 的恐惧。
恐惧和战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怕和担心。
这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严肃谨慎的态度。
这是一个敬畏神并且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态度。
是敬畏神然后顺服神旨意的态度。
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
因为呢，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的。
因为我们都要在我们的生命的主宰面前交账。
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主宰面前来交账。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因着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份责任感。
所以呢，在地上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一份这个责任要做的。
所以这恐惧战兢是说我身上背着一个责任感。
所以我们战兢的意思是我身上背着一个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要做什么呢？
责任感来做什么呢？
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这边不是讲说你跟我，我们要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救。
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得救。
而是说呢，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有一段成圣的道路我们要走的。
就是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我们有个成圣的一段路我们要走的。
我们有一个责任感。
我们需要一个责任感。
我们肩头上背负了一个使命。
我们肩头上背负一个使命。
这是一个要持守信仰。
这个就是持守信仰。
顺服基督。
顺服基督。
过圣洁生活的一条道路，
是过圣洁生活的一条道路。
但这不是你跟我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和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整个教会的生命，这关乎整个教会生命的大事。
这个就是关乎教会生命的一个大事。
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家庭当中，你我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跟使命。
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大家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
都是要就是要彼此相爱，
就要彼此相爱，
相互尊重，
是相互的尊重。
我们不是只要想到自己的好处，自己得救而已，
不是单单想到自己的得救的好处，
也要替别人着想，
但是要为别人来着想，
也要顾到别人的生命，
我要顾住别人的生命。
所以这边提到要恐惧战兢的做到我们得救的功夫，
就是讲到恐惧战兢的做到我们得救的功夫。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两个英文字。
读到这里的时候，牧师想到两个英文字，
一个是 passion， 另外一个是 patience。
一个是 passion 和 patience，
一个是热忱，
热情，
一个是忍耐，
一个是忍耐。
我们在教会里服事，我们经常很着重的就是我们对服事上面的一个热忱，一个 passion。
这个就在服事的事工上面很着重一个热情和一个 passion。
热忱这个 passion 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这个热情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有对一个事情有热忱有 passion 的时候，你才会一直往前走。
因为有热情的时候，你才会可以坚持的往前走。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 passion 这个热忱带来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但有时候这个热情呢可能会带给一个负面的影响，
因为我只想到我的 passion 我的热忱。
但有时候会想到自己的 passion 我的热情 我的喜好。
所以我站在牧师的面前，我站在同工的面前说我有这个 passion 的时候，
所以你站在一个牧师的面前说我有这个 passion 的时候，
是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这个就讲到话我想做的事情，
但里面也带来一个意思，说这是要按照我的意思我的方法去做。
就是讲到另一个点，就是说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我们在教会里服事需要的是热忱，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需要一个热忱。
因为如果没有热忱，没有这个 passion， 我们真的走不下去。
因为没有热忱的话不可以走下去。
但是热忱之外也需要忍耐的心。
但是热忱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忍耐的心。
当我们把热忱再加上把这个 passion 加上一个忍耐的心，就是 patience 的时候，
但是将热忱加上忍耐的时候呢，
我想做事情，
我也想做事情，
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愿意忍耐接纳跟我个性不合我的想法不合做法不同的人。
但是呢我也可以忍耐接纳别人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的那些人，
甚至愿意在祷告当中等候忍耐，
就可以祷告里面等候忍耐。
这是一个团队服事最起码最起码的功夫之一，
这个是团结的一个团队最起码的功夫。
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跟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他们问我说牧师这要怎么处理。
然后呢过去几年当中有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有些弟兄姐妹问牧师说我们怎样，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特别是有时候也是夫妻之间的问题，
有时候呢是特别是一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我经常劝弟兄姐妹，也包含提醒我自己不要冲动。
然后呢我们劝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提醒自己不要冲动，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对方一点时间，
给对方一点时间，
更重要的，
更重要，
给神一点时间，
是给神一点时间。
神不希望我们在冲动当中做决定，
神希望我们在冲动当中做决定。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我就不做了，
有很多时候会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做了。
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需要时时的提醒自己，
让我们来顺服神的旨意，
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耐心。
我们陪别人再走一里路吧，
我们陪别人再走一里路，
不只是多走一里路，
或者是多走一里路，
甚至可能要多走好几路，
有时候可能要多走几里路，
只等到神结束一切救赎的工作，
是等到神结束一切救赎的工作，
也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称赞我们是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是他会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如果你读经注意的时候，神称赞那仆他喜悦的仆人，他是把良善放在忠心的前面。
然后呢，他讲到良善是在忠心里边前边的。
忠心是我们对上帝。
忠心是我们对上帝。
是我们对上帝对神那服侍的心智。
是我们对神服侍的心智。
是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 passion。
神要我们除了有这个 passion， 有这个忠心之外，还要有一个良善的心。
我们除了有忠心之外需要有一个良善的心，
这良善的心是对人的，
这个良善的心是对别人的。
怎么样能表现出这个良善的心呢？
怎样可以表现一个良善的心呢？
就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忍耐、忍让的心。
就是对我们其他的人，或者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忍让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提醒。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我们在服侍神跟服侍人的时候，
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
不单要有 passion，
不单只要有一个热忱，
还要有 patience，
仲需要有一个忍耐，
不但要有一个热忱，
唔单止系一个热情，
还有一个忍让、忍耐的心，
一个忍让、忍耐的心。
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九到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牧师刚刚读咗。
其实这就是呼应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两个字。
就是呼应起我哋头先所讲嘅两个字。
你要爱神，你要爱人。
你要爱神，要爱人。
那我们应当要如何能够彼此配搭合作呢？
我哋点样去配搭嚟合作呢？
我们如何的能够彼此配搭，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呢？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尽心，就是要尽心。
最重要的是要尽心。
尽心就是要来顺服。
尽心就是需要顺服。
那新约中有两个顺服的例子。
新约里面有两个顺服的例子。
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于父神的旨意。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全心的顺服这个神的旨意。
他顺服父神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服侍主的态度。
第二个是看到使徒保罗服侍主的态度。
那当使徒保罗他得救之后，
使徒保罗得救之后，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他回到了大马色。
我看到他是回到大马色。
这个城本来是要他要去迫害的，他要去捉捕那些基督徒的地方。
这个城呢是他要去破坏，要去捉那些基督徒的地方。
可是你想想看，他得救之后，他回到那些当初他要迫害的、逼迫的基督徒当中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呢，他得救之后呢，他要回到大马色，本应他要破坏的基督徒，他同埋嗰啲人呢喺面前做呢个见证。
之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耶路撒冷城。
他抱着一个生命危险回到一个城。
我们都知道，当时候犹太人因着他信了基督，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叛徒了。
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信了基督，保罗信了基督之后呢，当他是一个叛徒来的。
而且处心积虑的要取他的项上人头，要他的命。
缩心处这个处女呢，你要将他要他的命。
我们也看到保罗服侍主的每一条道路都是不容易的。
我看到保罗服侍的每一条道路都不容易的，
都是充满了艰辛危险的，
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但是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完全顺服了。
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完全的顺服。
也因着他顺服了神，
就因为他顺服了神，
圣灵成为他的坚固保障，
圣灵成为他的坚固的保障，
圣灵给他带来那个勇敢坚强的信心，
圣灵带给他一个勇敢坚强的信心。
这就是神跟人之间那种互相搭配的一种很奇妙的合作方式。
这个就是神同人怎样搭配一个很奇妙的合作模式。
你想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 那种奇妙作为吗？
你要不要得到神的作为、神的能力和祝福呢？
神说先顺服他。
神讲话你要先要顺服。
如果我们想要活得像基督一样，
如果我们想活得好像基督一样，
那我们就必须先操练自己，
要操练自己，
学习像基督一样的用他基督的方式来思考，基督的方式来面对问题，
就是以基督的方法来思考和面对问题。
也就是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神借着我们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呢，藉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神呢可以做美这个完成这个美好的事情。
我想在主里面，如果你追求神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
如果你在主里面追求了神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你越多读神的话语，
如果你越多读神的话语，
越多的照着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去行，
如果你越是跟随神的命令去行的话，
你就特别发现你特别爱慕神，
如果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的爱慕神，
你就越亲近神，
你就越会亲近神。
就是这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潜移默化了，
那我们的生命会被潜移默化，
这是一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
这是也是一条成圣的美好道路，
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美好道路。
但愿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我们对神命令的顺服，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所以呢，愿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在祂面前的顺服，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同一个肢体，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同于一个一位的一样的肢体，
对不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一个身体，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
我们是这个身体当中不同的肢体，
我们是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这个经历，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和经历。
在服侍神当中最重要的是先放下自己，
我们在服侍当中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
就像我们两个礼拜前所讲的，学习基督虚己倒空自己放下自己，
就是两个礼拜所讲的，我们好像虚己倒空自己，好像基督一样，
抛弃前嫌，
是抛弃前嫌，
然后彼此的饶恕，
是彼此的饶恕，
互相的配合，
是互相的配合，
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同心合意的团结合作，
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团结和合作。
请服侍同工把英文放在另外一边。在腓立比书二章14-18节的经文里面继续说，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腓立比书二章14-18节就是牧师刚刚读的。
最后我们要提到，
我们提到
教会要发出神荣耀的光辉，
教会要发出神的荣耀光辉。
这边提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所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我们会发怨言，
我们会发怨言，
是因为我们对现况不满意，
因为我们对现况不满意，
我们对所期待的事情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在期待的事情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解决，
遇到难处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发怨言事实上也是对神的旨意的一个不顺服的一个态度，
发怨言也是对神的旨意不顺服的一种态度，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不信的态度，
就是一种不信的态度。
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会注意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
我们在旧约的圣经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一个埃及的时候，
记得这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哦，
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
但是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多次发出怨言，
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是多次的去发出怨言，
他们埋怨什么呢？
埋怨什么呢？
他们埋怨没有肉吃，
他埋怨没有肉食，
他们埋怨神怎么会让他们，既然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渴死，
埋怨神怎么会给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个渴死呢？
他们忘记了神在埃及行的实灾，
他忘记了神在埃及行了实灾，
他忘记了神在旷野里面每天供应他们吃喝，
他忘记了神在旷野里面供应给他们的吃喝，
他们为了要自己的欲望，他们忘记了神一切的恩典，
他因为自己的愿望然后忘记神一切的恩典，
神早就应允他们将来要进入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
神应许了他们他有一天他会进入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
但他们走着走着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他走下走下就开始怀疑，
他们就派探子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
他派探子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结果呢？
结
果是换来的是在旷野漂流40年的下场，
结果呢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发生争执呢？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呢？
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谦卑虚己，
因为我们不愿意的谦卑虚己，
我们经常是互相嫉妒，
然后互相嫉妒，
互相比高低，
互相的比高低，
所以带来的摩擦，
是带来了摩擦。
在民数记里面也记载着，
民数记也有这样的记载，
在我们也知道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 跟他一起来带领在旷野中中这个这个旷野中的百姓。
这个摩西的哥哥阿伦和他的姐姐米利暗，他起带一起带那些以色列民在这个旷野里面。
但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但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这个哥哥和姐姐就开始挑战这个弟弟他的领导地位了。
然后呢，哥哥和姐姐呢就开始挑战这个弟弟的领导的地位了。
他们发出了一个质疑，
他发出一个疑问，
难道神只有跟摩西讲话吗？
难道神只是单单跟摩西讲话吗？
难道我们没有这个领导的这个这个权力权柄吗？
难道我们没有领导的这个权力呢？
其实哦，米利暗跟亚伦就是这个姐姐跟哥哥并不是在嫉妒摩西他的领导地位。
其实这个米利暗和这个亚伦呢，这个姐哥呢，就不是说妒忌这个摩西去领导的地位，
他们也不是想要夺取他 的领导地位，
这个不是说要想夺取他的领导地位，
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们弟弟他的婚姻。
但其实呢，他最主要就是不满意这个弟弟摩西的婚姻，
结果他们就借题发挥了，
所以他借题发挥，
结果也因着这件事情耽误了以色列人奔向神给他们预备的美好的迦南美地的一个行程。
所以呢，就会间接影响到以色列人呢奔向这个神所为他预备的一个迦南美地的一个行程。
所以在教会中如果有任何的抱怨，任何的争论，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抱怨和争论，
我们一定会失掉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那福气跟恩典，
就会失咗呢个耶稣基督俾呢个教会嘅恩典同埋福气。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在基督里面与其他的肢体联合。
所以我哋需要喺基督里边与其他嘅肢体联合。
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谦卑舍己的跟弟兄姐妹联合呢？
点样可以做到谦卑舍己同其他弟兄姐妹嚟联合呢？
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画了一幅很美的图片。
所以保罗俾呢个腓立比教会咧，画咗一个好美丽嘅图画。
保罗说，他把他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
保罗话佢将自己交奠喺神嘅祭坛上边。
他用一幅图画，就是把他自己交奠在神的祭坛上，来描述他跟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同心侍奉。
所以呢个图画就系话佢将自己交奠喺神嘅祭坛上边。就给这个教会知道呢，他们需要同心合意。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在祭坛上献祭，
以色列人以前呢是在祭坛上面献祭，
然后在祭物上上面浇上酒作为奠祭，
是在上面祭物上面呢就浇这个舀上一些酒呢就作为奠祭。
保罗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你们是用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
然后保罗说，腓立比教的信徒呢是他们的信心作为一个贡献的祭物。
保罗说，我自己呢，我则像是用把我的生命浇奠在上面的酒一样。
而保罗呢，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呢当作好像浇奠在一个上面的酒咁样。
所以保罗在他生命的晚期的时候受到了孤单和逼迫。
所以保罗在晚期的生命的时候受到一个孤单和逼迫。
但是他却发出了一个胜利的呼喊。
所以但是他最后是发出一个胜利的呼喊。
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里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都守住了。
牧师所读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四到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最令我感动是他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喊之前的那句话，
就是他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喊的前面的一对话。
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就是讲到第六节所讲的，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把他自己形容是那浇奠出来泼洒出来的那个祭一样。
就是保罗形容自己就在这里浇奠出来，就好像泼出来的那个祭那样。
保罗生命就像那泼洒出来不能收回来的酒一样，
就保罗的生命好像泼出去不能够收回的酒一样。
他把他的生命全然为主摆上，
他生命全然的为主摆上，
也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洒尽了，
就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来洒尽了。
他愿意献身为主而活，
他愿意献身为主而活，
全然的委身于基督，
他要全然的委身于耶稣基督。
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要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
到一个地步，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不但这么做，他也盼望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包含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 学习他的样式。
所以他不单止自己这样做，他鼓励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和现在的教会都学习这样，好像这样做。
他希望所有的信徒们都能够用谦卑顺服的心，
他鼓励所有的信徒可以用谦卑顺服的心，
是谦卑顺服于基督的心来彼此相爱，好叫他能够得到那无比的喜乐。
就是要谦卑顺服基督的心，彼此相爱，为此能够享受到无比的喜乐。
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他就能够带着那个荣耀，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家里去。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可以带着神的荣耀和光荣回到天家，见到主的面前。
既然保罗用一幅画来描述他对他跟腓立比教会的服侍，那种同心的服侍，
然后呢，保罗用一幅的图画来描述这个他和他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服侍的那种的。
那我也尝试用一幅画来描述保罗对我们的勉励。
然后牧师用另外一幅画来描述一下保罗对我们的勉励。
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要是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就像在烹煮一锅同心粥一样。
就好像同煮一锅同心粥。
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了四个重要的食材。
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了四种的心态。
他要我们彼此的劝勉，
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
在爱心里面彼此的安慰，
爱心里面彼此的安慰，
在圣灵里面彼此的交通，
我们在圣灵里面彼此的沟通，
而且我们的心要长存慈悲怜悯，
我们心时时有持住一个慈悲怜悯，
这是摆在我们桌前，摆在我们的这个料理台上面，这个四样最基本的食材，
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我们人生舞台上面四种最基本的必要的食材。
但我们的厨师团队里面，
在我们主席面前，
有许许多许许多大大小小的厨师，
就在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厨师。
我们的行政主厨保罗吩咐我们，
一个神经主厨一个保罗
吩咐大家说，要我们要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他鼓励我们一个团队需要意念相同，一个爱心相同。
但是呢，这些大厨们呢？
这些大厨们呢？
他们都是得过各类厨艺大奖的。
就是拿你一个大小小的拿过奖的。
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怎么样煮这道同心粥都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怎么煮一个同心粥都有个人的看法。
结果呢，还没开始烹调，这个厨房里面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
还没开始的时候呢，就一沟通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闹得沸沸腾腾了。
我们就快要炸锅了，
快要炸锅了。
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
所以保罗劝勉他们，
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以贪图一个虚荣的这个荣耀。
这两件事情呢，就像是四川的花椒跟湖南的辣椒，
就好像比喻这两件四川的花椒或者湖南的辣椒，
不可能够随随便便就加到粥里面去，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加到那些粥里面。
厨师们也不可以自视过高，
厨师们不可以自视过高，
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够烹调出那最美的佳肴，
不要自以为自己才可以煮出一些的美美的佳肴。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个人要发挥自己所长，但是还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保罗鼓励他们要发挥自己的所长，但是要更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有人觉得要多放点盐，多放点酱油，多放点葱跟姜才够味，
有些人可能觉得会多加啲盐或者多加啲酱油或者葱同姜先至够味。
但是有人说我要吃点清淡的，对身体比较好。
有些人话我要食啲清淡啲嘅，对身体先好。
你会怎么做呢？
你要点做呢？
我们就是少放一点，对不对？
系咪话要少放啲盐呢？
有人习惯慢工出细活。
有啲人咧需要慢工出细活。
你我愿意等候他吗？
你愿唔愿意一等？同我们一起等候吧，
我们愿意等他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等他一下呢？
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就要顾别人的事。
如果你看到别人食材不足的时候，你自己还有很多，
你看到别人食材不足的时候，你自己还有很多，
你愿意伸手帮助他一下吗？
你愿意帮助他伸手来帮助别人呢？
我相信用爱心烹煮出来的这锅同心粥一定是美味可口的。
如果是用爱心煮出的这个同心粥一定是美味可口的，
而且是一定是飘香千里的，
一定是飘香千里的。
我们把这锅粥放在邻里社区当中，
如果你将这锅粥放在我们的邻里社区里面，
就好像明光照耀，
就好像明光照耀，
将基督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
将基督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
是看到给人家看到基督的荣耀。
问题是我们教会是否正在烹煮这锅同心粥，是否正在享受这锅同心粥呢？
我们教会的问题是不是正在煮这锅的同心粥，或者在一起享受这锅的同心粥呢？
我们是怎么样在烹煮这锅粥的？
我们怎样去煮这锅粥呢？
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既然你的话临到我们，
愿你的话来临到我们。
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就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光照我们。
愿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光照我们。
鉴察我们。
检查我们。
试炼我们。
是试炼我们。
求你让圣灵的恩膏涂抹我们当中一切的不洁不义、不讨你喜欢的心思意念。
然后呢，愿你的圣灵和恩膏再一次来触摸我们，清洁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活像基督，活出基督。
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
让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直到我们能够见主面。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